浊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会生苦的也就是浊，不是法有性，不是法有性，法有性无罪。可是呢，你用浊心去分别诸法性，就有罪福，只是这样子。所以呢，同样第一个无浊心分别诸法自有性，无自在心，对不对？色自有性，那么这个就叫做中道，以无浊性去分别诸法有性，就叫做中道。如果你用无浊心去分别无分别法，就是骗笑，贵去弄就贵，诸葛大战孔明，最后关公死了，听有无？对不对？他经他个破戏，结果呢自己生死没办法了，这个关公死掉了。可是，在那个地方，诸葛大战孔明根本没有自己打自己的可能性嘛，对不对？诸法宛然，就那么实在承认承担，又有什么罪福可能？对不对？罪性毕竟不生，生者是谁？心是也，就是这样观察的。第二个，明无量法所谓诸法实相，一个明具备表显无量法的个性，也就是说咱们空老夫子讲的君子不弃，我很爱用这个字，你不能够用局限性的概念来限定一个名字的法性，你不能够见相就用你自己的成见去框套它，你心中的框框要一个一个拿掉。我们拿掉的是这个心中的框框，可是拿掉心中的框框有很多种破框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叫我们无着，这是立根人的方法。那么比较笨一点的方法呢，就是用无量法来破，告诉你说这个事情可以这样观察，这个事情也可以那样观察，也还可以这样观察，也可以这样观察。结果说老师啊刷呗啊不会嘞，你后面我不晓得哪个地方有一段意思，佛就问舍利佛说啊，一字门你懂不懂？舍利佛默然不答，因为他不懂。然后呢，佛就给他点拨点拨，他了解以后啊，凭舍利佛那种聪明才智，等佛入了内房以后呢，他就对大众说，我将开讲一字门二字门三讲，如果让我有七天七夜我持讲法不休。这个时候呢，很多他的同门弟子啊，同门的师兄弟啊，就觉得这个人真上慢，佛不过给你讲两三句，你也在配半缸。于是呢，就有他的师兄弟去告状，去告佛说啊，哎呀，你讲两三句，舍利佛说可以讲七天七夜不止不休，他是不是有问题？佛就为他受记说，舍利佛如是说，他真懂，了解吗？他真懂。有这种本事的还有谁？富罗那啊，真有这种本事。哎呀，讲一可以说十，他那种智慧之无碍，智慧之无碍。所以问题是啊，再聪明的人，坏就坏在嗔心，嗔习太重，知道吗？所以呢，舍利弗老实讲，他的资格很高，可是问题啊，比起安难啊，比起富罗那啊，在个性上的关系啊，他在僧众当中啊，不是那么得人缘的。所以啊，雄贵跳的安呢，锋芒太露。那那些啊，还没有真正开悟的，还没有真的成圣道的人，凡夫心就会去分别。我们也一样，知道吗？我们会因人废言，我们会因言举人嘛，对不对？只要他是我们认为的权威，他所讲的都对，对不对？只要他一句话讲错了，他全班都错。所以大德才会告诉我们要看人的好样，对不对？你要如果要说，要专挑人的好样子说，多去赞叹，每个用批评，这个才是学法的态度，也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啊，他会这个，他会那个，你多去讲，他会很多东西，对不对？这个人只是摆错地方，所以看起来像坏人嘛，对不对？一来叫你派，不要关系啊，让他去上舍利弗去降伏外道嘛，是不是这样子？ 常转方志，你知道他降服外道吗？论医第一的，智慧第一的，让这种人去降服外道，嚯，盖厉害！他一降服外道，找来的徒众皈依佛陀的就会一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的个性，只要契理契机的去运用，摆对地方，对不对？如是因，如是果，自然而然产生他的大机大用。可是如果你摆错地方，摆错地方，他什么都没有用。所以你说啊，这个法也不如，这个法也不好，是不是不如跟坏的问题？是我们的智慧不够。所以如是什么意思？如就是摆对地方，是才是所，契理契机也谓之如。如就是因缘法，你善知因缘，能够调配得当，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就叫做如。如就是诸法的空相，诸法空相一相，所谓无相。哎呀，古道，这是后面一大堆要讲的东西，了解吗？如果诸法如，其实你就可以在一切有上面证到空性，不用离开有去见空性，对不对？你的智慧、你的理跟这个事完全都没有相妨碍，这就是用无量法去看。所以呢，我们经常会看到诸门分别，会用这种分别去观察思维，用这种分别去观察思维，哎呀，用无量门去观察思维，哎呀，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讨厌。像昨天我还在讲那个许师姐，她很用功，我今天她不在，不应该说她，不过我还是要说，她只是遭殃了哈，拿来让我来代表很多人。我们会有这种学习的习惯，给问题就要答案，找答案就要找最好的答案。对不对？答案当中最好要找不变的真理。今天要骗笑，如果你要找真理去念哲学系，哲学系是学习真理的，佛法不谈真理，佛法谈第一义谛，佛法不但谈第一义谛，它也谈四谛、四书谛跟真实义谛，对不对？它用这种来观察一切法，他不用绝对的真理来观察一切的法，他用如观察一切的法。如不是真理，如是因缘。你能听懂什么，佛跟我们讲什么，这个叫做如。我再次这样子去体会一下哈。所以呢，绝对不要在佛法当中，佛法如果离了方便就没有究竟，这样懂吗？离了全就没有实，可是当今的佛教却在全教菩萨之外假设有个实教菩萨。什么叫实教的菩萨？实教的菩萨其实只有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佛穿菩萨的样子做菩萨的事情，对不对？那是佛再来的。你看华严经哪一个境界，哪一个不是法身大士再来的？如果用那样的方法来教我们这种凡夫修行，根本华严经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做得到啊！如果没有一样东西做得到，读华严经是要干什么？华严经只是告诉我们，这个法界是这么的丰富，法界一切的佛菩萨是这么的慈悲，他愿意变现一切的因缘，陪我们一起共同成佛。各位有没有看到他的智慧？各位有没有看到他的慈悲？他一切的次第绝对是凡夫可以做的事情，如果凡夫不能学，华严经北共了你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全巧的智慧，如果没有一切方便善巧的次第，佛法一点慈悲不开，只讲好高好高的智慧，攀都攀不到的智慧，那么请问佛法要学习拿来干嘛？那不如我们去念哲学系嘛，对不对？所以哲学跟佛法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哲学的方法我们绝对可以用，可是佛法是拿来在生活上实践，实践就要因地制宜，绝对不能够硬邦邦怀茶被压去找，这是绝对真理，大家要信奉我，对不对？我是唯一的真理，我是道路，我不是影射某某教。可是问题是，只有那个人可以相信，只有他的话可以相信，那么这个就有问题，这个就有问题。佛自己说法49年，说无法可说， 川道法师在昨天前天我看他的影片的时候，他也呵斥自居是应顺导师弟子的人，他说一句话，他说应顺导师在他的书里面讲一句很恳切的东西，他说的，他要辩证这一切的异端邪说为他终身的职志，既然他的使命是这样子，他会怕人家来说他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错吗？如果一个人怕人家说他有对有错的话，他凭什么去说人家有对有错？如果他的职志是来辩证一切的异说，拿来讨论公平，对不对？然后呢，借由这样子的论说，大家去接近真理，后来发现真理其实不离方便，对不对的话，那么请问什么是绝对真理？如果应顺导师到最后说我的妙音经每句话都是对的，那他凭什么去说经教里面的某些大德过去说的注解是错的呢？他怎么去证明他是谁再来的？所以传达法师就说啊，我们今天学到一个辩力破辩证的思维模式，自己也要接受同样的原则考验，这样子才是公平的，这样才是真正理智的。他甚至还讲了一个很恳切的话，我觉得传道法师真的是有修正的人。他说如果我们为了护持自己的老师哈，来为他的错向别人产生争论的话，你就不是应顺导师的弟子。所以你可以知道，今天宗派之论造成佛法大水冲往龙王庙，对不对？搞得自己门内打自己人，对不对？然后呢，看到人家外道做的慈善事业这么的兴盛，我们也开始学人家的那些慈善事业，结果呢，连佛法不共于外道的无我空性的智慧，却慢慢没有人去学习。如果福德不伴随着智慧一起学习，佛法就没有跟外道不一样的东西嘛。如果佛法没有跟外道不一样的东西，那咱们改名叫基督教可不可以啊？就变成可以的嘛。我不是故意要把佛法佛教变成跟基督教或天主教不一样，而故意要说不同的，因为真的有不同嘛。各位如果真的去学习过无我跟空性的智慧，真的你会觉得能够让自己远离爱见烦恼，在没有烦恼的污染的情况底下，你所做的一切的事业才会可爱，才会真的永续长存，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有爱见烦恼这么的重，请问我做的一切的事情是不是有问题？那不是说我成佛之后再来做善事，不是，我即便在四相上修学一切的慈善事业，我是要借着这个四相来什么练心的。所以经教要学，同时四相要修，理要顿悟，事需渐修。你能够偏废哪一门？没有哪一门可以偏呢。学禅的不学教，学教的不重禅悟，都是偏废的。就像鸟没有两张翅膀一样，那个翅膀纵使再怎么有力，根本不会飞起来，根本不会飞起来。所以一切就要走向啊这样子的平衡感。所以不管呢，我们过去看到有多少大德之间的辩证，那么这里啊，如法性实际给我们的教诲非常重要。你看到什么叫做法性？法性照理说是空，你知道吗？可是空是空什么？空不是空法，不但法没有空，还可以去分别诸法各自有性。各位有没有发现，法性照理说是空哦，可是它却可以分别诸法各自有性，它是空掉什么？空掉执着的心。它不但不空，还可以有无量法，对不对？来分别名字，名字可以是一，可是法却有无量义。各位有没有发现他的智慧，那种创造力，那种善巧，那种权巧智慧的方便，真的是啊，好慈悲又好具备有创造性的智慧。绝对具有这种智慧的，像每一个菩萨都是，尤其像普贤菩萨，对不对？善财童子 个个都表现出啊聪明伶俐，挑个被戏，嚯、哦，他可以变现出这么多的可能性。你看，有什么智慧的人可以写得出《华严经》呢？光是制造那么多的名相都不干单了，知道吗？什么人能够在这么难的经上还去找十玄门出来？你说杜顺和尚不是文殊菩萨再来阿伯别安诺，凭我们这脑袋瓜能够去读懂《华严经》呢？他所设出来的五教子观，真是可以用，是真是可以用的东西。改天呢、啊，等我好好的把它读完了以后，哎，有机会再跟各位报告。这就是法性啊，这个法性就是这个意思，不是空的意思啊。应该两个都没有真正空嘛，对不对？可是它实际就是空，因为空才有这两种作用。可是这是理解而已啊，法性在这个时候只是了知、解知、理解有这个法性是空的这件事情。可是还没有证入，那什么叫做证入？如果你证入法性的话呢，就叫做实际。所以各位看到第四行1242页第四行下面，实际者以法性为实证故为记，又如阿罗汉名为住于实际。为什么？他根本呢、啊、不受后有，对不对？他连他的五蕴色身不再受了，对不对？连这个五蕴的色法毕竟都不再生了，他由这个最粗的乃至于到最细的烦恼也毕竟不生，粗的身细的心毕竟都不生，对不对？他证入这一种法性称为实际，了解吗？他的身心能够在法性当中一直不断的，只要他不起来，对不对？不出定，他根本就住在无余涅槃里面，这种叫做证入实际。所以这个叫做证，所以法性叫做修啊，叫做解。如呢叫做信，要信真如，要解法性，了达法性，要证入实际，这是修学的三个次第。这是修学真的，可是呢，以什么？以信真如，这个最难。信真如要学无常、苦、空、无我，用四圣谛观，用十二缘起观啊，以六度的四相修学，证入理性的法性的空，用空再来观察有，证到空不空的时候呢，才有办法见如。进如了以后呢，在如一切的法相上生出无比的信心，对不对？这样才有办法信入真如。这个时候呢，用如的智慧去修断我们的烦恼，才可以解知了达法性。真正法性到究竟以后，就可以证入实际，也就是证入涅槃。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信、修、正有这三个次第，这三个次第也就是如法性实际。所以如法性实际是我们的道次第，修学的总纲，就像戒定慧文思修一样。如果以所证的智慧来看的话，就分成如法性实际。于是底下龙树菩萨就替我们问，他说啊，问曰，如法性实际是三是唯一唯一呢？记得哈，法相的观察，在你开出三门的性相之后，接着一定去问这个问题。因为本来是无嘛，对不对？本来是空嘛，你今天开出差别，这个时候你就要问，差别是一还是异？这样才有办法建立法，又把法怎么样，送进空无相无作的焚化炉里面去。烁烁不断的去证了空性，这个就叫做空解脱门。你不立一法，对不对？也不破一法，这种不立不破的智慧就叫做空三昧。我们来看看呢、哦，他这边怎么说、哦？是一还是一呢？他说啊，一云何说三呢？若三今应当分别说，对不对？好，说答曰，他说了、啊、是三。皆是诸法实相的异名，请把它画起来。尤其是异名，就像是啊，我叫廖成林，对不对？ 我也叫做 Tony， 英文名字，对不对？我的同学们呢，我的那个成绩社的老朋友们呢，因为我的第一个皈依的法名叫做慧堂，所以他们就喜欢昵称我叫做阿堂。我有三个名字啊，那请问这三个名字是三还是一啊？你说一，为什么有三个名字呢？表示这三个名字代表我三种角色嘛，这三种角色也代表人家对我三种认识嘛，这三种认识也代表我三种不同的智慧跟能力嘛，也可能代表我的个性跟偏好嘛，对不对？我不会在廖成林的时候呢现出阿堂的那个样子，我不会在阿堂的时候呢现出我在企业界通你的那种彪悍，不会，可是味道还是有了哈。所以那个个性嘛，习气嘛，哈，所以这个就是是一还是义的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观察他看怎么说。就是不在这时候，不妨我们说一下维师的东西啊。我们说第八识有三个名字，来，我们考各位，第八识有哪三个名字？其实广说有十个名字啦，可是常常用的是三个名字。第一个是什么？阿赖耶识。对不对？这应该最常听嘛。还有呢？啊，第八识是总称的，那个不算。易熟识，对，我们这个果报身，对不对？这个身体就叫易熟识，啊，这身体的本身啊，叫易熟识，包括我们正义恶报都可以广义称为易熟识。还有一个，一切种之识，或者叫做阿陀那识。叫执持识，哎，我们快要讲八识规矩颂了，这些都会讲到。你看哈，第八识也有三个名字啊，知道吗？你修到哪个名字会先脱落？阿赖也是先脱落，最后易熟识在佛果位的时候也会脱落，最后呢，近未来际就只剩下什么阿陀那识。问题是把阿陀那识转成大圆净智，对不对？大圆净智转的时候成所作智，圆满三身。四字度化一切众生，了解吗？所以呢，他不过就是哇，这个名字啊，我常常讲啊，就像周楚出山海，对不对？他把西山的老虎跟南海的蛟龙啊，通通杀掉，除两害之后，他就变什么？变善人，知道吗？所以我用一切种子的分别去断了什么？去断了阿赖耶。再去断了一熟，对不对？两个名称的相，自然就显露出大圆净智的本性。所以阿陀那识当下就是清净无染真如的智慧体本身。所以唯识不需要立第九识，更有人立第十识。哎呀，真叫玩弄，立七八两识已经很勉强了。对不对？真的还要去立第九识，要在阿赖耶识之外去立一个阿摩罗识，实在有一点点不必要啊，不必要。不过这个东西啊，留给理论上去谈。你看，连这个都是诸法实相有不同的名称，也可以叫做如，也可以叫做法性，也可以叫做实际，这些都是诸法实相不同的名称。所以者和凡夫没有智慧的缘故，于一切法作邪观。什么叫做邪？有我就叫邪，这是妙老最喜欢讲的。所谓常乐净实，我等佛弟子呢，如法本相观，事实不见常，是名无常。请画起来。什么叫做无常？有人讲啊，哎呀，你二乘人常常讲无常苦空无我，你们执着无常苦空无我，你们没有去读涅槃经，涅槃经破八倒啊，无常也是一种颠倒啊。你们来读读看啊，般若经就知道，般若经啊，也跟涅槃经一样啊，破八倒。正确无常的观察是不见常说是无常，他有没有见无常？如果见无常就不是无常，无常就是常。各位懂的意思吗？你要称的那个东西绝对要不见，不见才能够不着，不着才能够具足波罗波罗蜜，才能够心常游毕竟空，用不可得空，对不对？行种种的方便智慧，这样子才是波罗波罗蜜要修学的态度。我们过去一直这样学，可是呢，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做无常。无常只是不见常，不见常，它是不见， 不见故不着，不着故具足波罗波罗蜜。所以不见常就是波罗波罗蜜，无常就是波罗波罗蜜。所以无常绝对不是恶乘人的三法印。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执着一个无常，执着一个无常，那么无常就变成是用来破我执的方法而已，对不对？因为我们体会这个世界如此的不堪，对不对？如此的没有把握，于是学无常会变得人生很消极。可是今天我要学习跟观察的方式是不见常，所以我把这样子的现象称为无常。那、啊、你说啊，他不赶快不见常是不是没有常？不是。为什么不是啊？因为证入法性，涅槃就是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是有常啊，并不是没有常啊。可是问题是涅槃也无名无相，所以你也不见，对不对？所以涅槃的空性即灭相你毕竟也不见嘛，所以虽然它的性是常，可是你根本也不见。那世间的杂染根本也没有常相可见，所以也是不见，对不对？所以世出世间同样不见常，所以大乘的波罗波罗蜜就大乘的讲无常，又怎么样？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怎么样？不可以说吗？当然可以说。为什么无常就是二乘？同样的名字，大乘的智慧，观察一切的法，没有妨碍，对不对？问题是，哎呀，那该随你啊，对不对？你怎么去思维而已啊？你着一个无常去见一切的常，当然这常毕竟不可得嘛，很快就破了嘛，对不对？你去分析一下，不要分析啦。他刚看的人入人出哦，去参加过几次这个人家的丧礼啊，你就知道无常啊，对不对？想当初我把我的大妹啊送进焚化炉，出来的时候冒着烟的白骨，我亲自把它扫到骨灰坛里面去的，知道吗？然后呢，很多人都不敢，因为有些他后来那个头啊，头壳并没有完全烧掉，啊，那个骨灰坛的口塞不下去，你知道吗？我就拿锤子啊，咔嚓。吹破，哎呀，我妈妈讲，哎呀，你那叫你夭寿了，问题就一根钙化的东西啊，无必要跌入去，知道吗？就要破你这个相啊，要破你这个相啊，这个绝对不是不恭敬啊，绝对不是不恭敬啊，因为人从活着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是这样，那个东西就是这样而已，根本就是一个 chemical product。化而物娘啊，知道吗？由这样子去支持一个形象而已啊，常作如是观啊，所以无常根本不需要去理解，那不需要理解，大刚看就是这样啊。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对这种无常这么不可爱的东西产生那么深的执着呢？问题是这样啊，问题是这样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不见常，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常法可得，乃至于涅槃的常它的德啊，涅槃四德也都不可见，对不对？所以出世间的清净相不可见，世间的杂染相也不可见常，所以毕竟不见常，毕竟不见常，那么一切法就可以用无常来应可，不是吗？所以无常这个法印是不是就是一时相应？我不见实相，我可以见无常吗？我可以用无常吗？用无常就一定是二乘人吗？三法印跟一时相应是义还是义呢？你去巧说分别，不过又落了一个法执而已嘛。大乘跟二乘的人又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自己用大乘的法去破二乘的执着，你自己大乘的法爱不是还留着吗？不是还留着吗？你留着法执不破，你以为自己断了法爱了吗？自己骗自己啊。所以要证入菩萨的正性离身真的难的勒，你不用这样的智慧反复思维观察一切的事理，在一不小心之间呢，就又退转了，退转到连二乘人都不是， 到那个胎藏法界去，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知道吗？明明白白的这种真如法性，根本自家祖宗不认得，对不对？在里面分别名言，然后呢，在名言上分高下贵贱，这样子能够证法诸法实相吗？没有办法的，这就是凡夫无智于一切法作邪观。所以常乐尽使我等佛弟子如法本相观时，事实不见常是名无常，同样不见乐是名苦，不见尽是名不尽，不见实是名空，不见我是名无我，对不对？这边呢就包含了三法印以及一实相印了。若不见常而见无常，则是妄见，有没有发现啊？若不见常而见无常，则是妄见。见苦空无我不净亦如是，是名如。如就是见二乘的法，如见大乘的法，对不对？一切法如，阿罗汉如，辟支佛如，菩萨如，佛也如，四圣谛如，十二因缘如，六度也如，对不对？佛一切的不共功德自然也是如，对不对？什么叫如？你不管修哪一个法都可以开悟自性，都可以见诸法的实相。依这个目的相同，所以诸法哪有上下高低？请问周利盘陀劫所证的阿罗汉跟舍利佛所证的阿罗汉难道不同吗？他所证的法没有不同，可是他们两个人的智慧确实有高下，懂我意思吗？可是问题是智慧有高下，所证的法既然是同，用那么难的法去证到那个结果，是较巧，还是用较笨汤的方法去证到那个结果，多杰较厉害？我一直觉得周利盘陀劫比较可爱，对不对？哪法都用我扫扫地就可以证涅槃实相，我感觉扫地较紧，哦，读书读得济哦，法值越来越多，我是感觉足忝的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啊，我要不觉得累，因为有人喜欢。所以有一次啊，那个李丽还告诉我，他在听那个简老师的课的时候，他就问简老师说，这些楞伽经里面的东西都是外道的说法，他家谁也别冲刷，我又不是学成外道。简老师就跟他讲一句很平常的话，啊，经上有就要讲啊。这个回答就叫做如，了解吗？你以为外道在说别人啊，外道就在说我们每一天的执着相，他不是两三千年前的那些外道，我们每天就跟那些外道的想法是一样的。你仔细去学习外道的那些想法，我们哪一天的执着少过于他的？所以啊，只是今天我不太爱讲俱舍论啊，俱舍论讲起来啊，满脸血泪斑斑，讲的都不是别人呢。俱舍论学五年哦，每天讲可以学五年呢。但是问题是啊，我们要了解病，了解那么多干什么？对不对？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错，不要老是到处找借口，对不对？你要在大乘空或者唯识或者如来藏任何一门，你愿意去见自性，好好的放下，不要去把它当知识学习，对不对？很快的，你也可以见自性啊，很快的。所以学教绝对不能够放弃禅悟，绝对不能够自己设限，讲我爱读偌济才来开悟。我大般若经一百卷哈，不，大智度论一百卷读完，我在开悟，没有这回事的，不一定必要的。可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开悟，麻烦你要学圆满，不是为自己学，为一切有缘的众生学习，这样子你的善根智慧才会发起来。好，这叫做如。所以啊，如好重要，有没有发现？如啊，其实讲白了就是该做什么是就要做什么，一点都不能够打折，对不对？一点都不能打折，就是嘿，我篮可以投不进，可是动作绝对要做标准，对不对？我不能够为了把篮球框进篮筐故意用投机取巧的方法， 因为这样的方法，你的篮球的技术一点都不会进步。可是如果我要求我的秀篮动作一定要正确，开始的时候力量总是抓不对，对不对？开始你可能打三年五年总是秀不进球，可是问题只要你动作的感觉抓对了，什么角度都射得进去。各位不打篮球可能不太知道，今天 我曾经讲过，我是台大羽毛球校队，我的羽毛球打到最厉害的时候，根本眼睛不用看球，我根本看对方的眼睛，我球拍就可以到他打来的地方接得到球打回去。因为打羽毛球不用太费力，只要脚步移动快，对不对？要移动快一定要用眼睛判断对方的身体移动的方向，了解他根本骗你，对不对？他声东击西，把看不到的东西因为你打熟了之后看见。所以啊，真正的智慧要去看那个看不见的东西。连运动这个世间法都是这样，佛法更是要证入离言真如啊，你了解不？不是在文字中求悟的，文字有一个它的指归，要在指归处见自性，不能够放弃任何一刹那求开悟的机会。可是一定要用无所得的态度，对不对？只管用功，不要去说啊，你我开悟没？啊，你我开悟没？一直不断去分别诸相，绝对没开悟。悟了同为悟的意思是不求正悟，自然功就成就，了解吗？是用这种归无所得的自然本质而故。佛法不是为了开悟去学的，是为了对一切人好，因为我要了解怎么样做才能够不恼触众生，对不对？我修无争三昧，我因为这个本来就应该这么做的原则，所以我做一切善法，我断一切的恶法，自己还要没有我在做的三轮体空归无所得的智慧，自尽其意，这样子是佛法。所以佛法各宗各派真的没有两样，就是如法性实际。所以啊，最后一行一二四二页他说，如者如本，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如本就是本如，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无能败坏，你没有办法添一分，你也没办法减一分。以是故佛说三法为法印，所谓一切有为法无常印，一切法无我印，涅盘即灭印。于是接着他就问了，问曰，是三法印，波罗波罗蜜中悉皆破坏如佛。这是在前面啊，前面已经破坏了，在哪里破坏呢？在十八空的地方啊，破得一塌糊涂啊。但是我们先不要看那里，现在看那里会有烦恼，我们先把如法性实际搞通啊。如佛告须菩提，若菩萨摩诃萨观色常不行波罗波罗蜜，观色无常不行波罗波罗蜜，因为有能观所观嘛，对不对？所以不管你去观常还是无常，都是不了解波罗波罗蜜的那个行作了解解释哈。所以呢，你去同样观察苦乐我无我即灭非即灭也如是，如是云何名法印？这样子怎么可以叫做法印呢？法印怎么最后完全无所见呢？对不对？这边就要问这个问题，法印总要有个东西给我印嘛，没有东西给我印，一切归无所得，我是被他引啊。好，他就起这个问题，他说答曰，二经皆是佛说，就是呢讲我讲无我，对不对？讲我就像是如来藏，对不对？讲无我就像是般若啊，就像是二乘人的经典阿含经，都讲无我。不管讲如来藏的我，或者是讲这个二乘人的无我，其实都是佛说的。既然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就把他的意思、目的、动机，对不对？搞清楚。所以呢，我们在般若经经常就告诉我们，要了解佛说法，一定都是二谛说法。天台呢说是三谛说法，其实都一样。唯识说啊，三性三无性，对不对？用这六性说法，其实啊，最后真的都一样，这些都是跟佛的意思，不应该要违背。如《般若波罗蜜经》说，了了说诸法实相。了了的意思是了那个了， 了知啊，这一切都是我能观所观，知道这个是能所对立，诸法才成立，能够见到诸法成立，是我自心分别自心见，这个时候就见诸法实相。我很熟哈，这都是背来的。不过这个背啊，要真的要去这样观察这个道理去体会啊，这样子叫做啊，了了说诸法实相。有人着常颠倒，故舍常见。但是你舍了常见，能够去着一个无常吗？不能。所以要不着无常见，是名法印。请把这句话画起来。了了说诸法实相，有人着常颠倒，故要说法令他舍常见。可是让他舍了常见，不能让他又着了一个无常相，所以呢，这样子才叫做无常法印，了解吗？但是用前面我觉得话比较简单，因为不见常是名无常，哦，不能够见无常说无常，了解吗？你见无常说无常，你见到无常有相，如果无常有相就不叫做法印，因为法印是用法性来印可诸法的实相，证入实际，这样子才圆满如法性实际。绝对不能够有一个无常相可以见，如果有个无常相可以见，那么无常就自然变作常了，对不对？它有住相了嘛，无常有住相啊，自己都自己就怕了，对不对？自己是无常，结果却有个住相的常可以见，那不是自己打嘴巴吗？不是诸葛打孔明吗？结果死了关公吗？就是这么无聊的名言游戏啊。所以一定要毕竟空，才有办法产生法印的效果，你才能够印可，印可就是证的意思，才有办法证诸法的实性是这样子，你才能够了了说诸法实相。你虽然是证法性，可是你绝对可以说诸法实相，你可以巧立一切的名言，大胆的说，对不对？因为你不说，不懂的人就不懂，懂的人就懂啊，长你一个人干什么？于是我开悟了，一点用都没有。如果我开悟了，我不能够了了说诸法实相，我开悟要干嘛？对不对？我开悟跟石头一样，没有两样啊！我不能了了说诸法实相。可是如果我想说什么就去说什么，这个人就着相，对不对？他说什么而无法可说，人家来骂他，哦，他就说你对你对，我再想想看，我这样讲要怎么？于是呢，他会一直变化他的权巧智慧，他不在一切的争论面前呢起贪嗔痴，这样才叫做善说法者。这种说法的人在大众中说法，说我猪肉已尽，对不对？他不会任何的恐怖，因为他不怕别人挑战。挑战真的，我言语上错。改嘛，改也是改言说嘛，改不了法性嘛，更改不了我证入实际的真实性，对不对？所以呢，证入实际也叫做真际，真正他能够证了诸法的边际，边际就是无相，证入空，然后进一步连空相也无，就证入无相三昧。所以其实啊，三三昧只要两个就够了，对不对？一切法归空，对不对？空也无相，阿德不来吉啊，对不对？本来就可以没事。我们以后在读这个形象品的时候就知道无相三昧的方法。可是问题是，如果我这样子一句话都不能说，你要去读聚义品，那那个时候就知道了，原来我还要说法，说法要了了说。啊，你不能知上立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麻烦了。着了一个我所来说法，为了名闻利养来说法，这个时候呢，你说法就会入魔，说法就会入魔。所以佛法就是这么简单，真的这么简单。你用无着心去分别诸法各自有心，没有问题。你用明去开演出无量法相，没有问题。你了了说诸法实相，不妨碍诸法空性，也没有问题。就怕带一点我所， 问题可大，问题可大。所以要破的一点点，可以做的一大堆。所以因为你可以做的一大堆，所以才跟你讲，其实做也无做，所以也跟你讲，继续第三门讲无做三昧。无做三昧，空其实说不空，无相其实说有相，无做其实是说做。这个甚深意啊，真正趣味，读这吼就真正像是读般若经，读了会足欢喜。但是问题是，干嘛学这个？就要断掉自己对诸法相的自信见，知道吗？常常用楞伽经这句话，我经常把它当作法印。我不用无常苦空无我，我用楞伽经里面自觉圣智的空无生不二离自信见。我觉得啦，这几句话比较好用，因为我觉得空三昧很重要。空三昧呢，我不想进去观察无相，我想观察无生意，对不对？进一步去了解不二意，因为不二意可以得善巧，对不对？讲什么其实都可以，只要不离其中就没有问题。为什么我可以二法多法这样无量法开呢？因为我离自心见，我不但没有成见看任何一法，连我自己说错的我也可以改。那我何必怕在大众中说呢？对不对？错了我就改嘛，对不对？我见各位都是菩萨督导我来学习的，我怎么怕说呢？说给各位知道，不怕各位嫌弃嘛。如果能够帮助各位对法相能够多懂一点，那我还有一点点善根呢、啊，对不对？赶快回向，赶快回向，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学，啊，这样能够学，你就可以慢慢慢慢慢慢，啊，入圆之见，得无所谓。这些东西呢，在华严经上说的，在十地品里面所讲的每一个次第，都是我们凡夫啊修菩萨行可以学习的。十地里面的智慧，不一定要等到正法身大事之后才可以学习的。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华严经讲的就非常不慈悲。但是一定要记得，你用这样子的次第，即便入了初地，其实啊等于初住而已。这是教官纲中所说的意思，了解吗？才开始可以在法性上活动，只是这样而已。只是我现在用初住的心智慧去学习初地的法而已。因为为什么可以学习？同样都是十度的缘故，了解吗？十度根本都回归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不见诸法，不见故不着，不着故具足般若波罗蜜。那是安呢？我为什么实地的法不能学？对不对？如果不能学《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功盖啊。他说一切法就是可以这样学习，这样学习就具足般若波罗蜜，以具足般若波罗蜜当前导，一切法都是如。为什么是如？同样都可以开悟自性。你不用去谴责诸法，哪一法跟你相应，哪一法可以调伏我的烦恼，你就学哪一法。但是问题是不能以少为主，不能有法的增上慢，对不对？不能说你有所得，这样落了有我有所，这才是学法的态度。于是呢，在这个地方啊，说啊，不是叫你舍常着无常以为法印，对不对？所以呢，我乃至于极灭亦如是，般若波罗蜜中呢，破着无常等见，非为破不受不着，请在这个地方。不是破不受不着，我们要能够去体会以及能够去实践不受不着这种具足般若波罗蜜的心要，你就真的要这样去用三法印来印可一切的诸法实相，对不对？了达一切法真的是无常，真的是苦，真的是涅槃寂静，对不对？这些都要能够去实证，真的是实证啊。由这个证入诸法实相，得是诸法如已，则入法性中。然后呢，进一步灭诸观，请在观旁边呢写上能观智。这个时候你用能观的智慧，对不对？去证入法性嘛，对不对？所以先见诸法如，然后证入法性。这个证入是解了哈，只有了达的原。这个过程而已。可是这个时候呢，必须要进一步灭掉能观的智慧， 又不生起心外有法可信。我信真如，不是信一个心外的真理，这个真如其实是我的自信，对不对？是我的自信。你没有不生异性，为什么？信之而故。信之而是本来具足，本来清净，本来不动，就是这样的缘故。你真的就是这样的相信，有这样的相信才叫做见如，了解吗？所以见如要完成如法性实际才叫做见如。可是这个时候完成如法性实际并没有证入无余涅槃啊，并没有证入无余涅槃，只叫做见到位十六心圆满，知道吗？这样子叫做见道入修道，这样子就菩萨来讲就叫做菩萨正正性离身，菩萨正道下品的无生法忍，就是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你信啊，你能够灭诸观不生异性，信之而故。记得哈，我们这里所说的都是三甲品劝学品里面告诉我们的菩萨的正性离身，对不对？菩萨要正入开悟，就是明心见性，见到位十六心满入初地，他要经过这个关卡。软顶忍是第一的四加行，这个是寻思是如是的，当然为师的说法。依这个说法的话，就是空无相无作，对不对？正入如法性实际，如法相法位，也都极善不可得。这个时候你就跳过去，对不对？能够不生异性，不在心外求一个能观所观的真如。为什么？因为真正去相信，信之而故，就是正如为师所说的法尔道理。法尔道理就是见性。这个譬如小儿啊，见水中月，入水求之，不得便愁，智者便跟他说啊，信之而莫生忧恼。你只要离开水，对不对？斟上一杯酒啊，我们不应该喝，我们不应该讲小酒，斟上一杯茶，对不对？静观水中月，水中月自然得嘛，对不对？那个得不消你投入水中啊，搞得满身湿哒哒才能够得啊，对不对？不需要跳，不需要入，不需要取，也更无所得，这样才叫做真正得，了解吗？这种本事啊，需要有点私人的感情跟眼光来体会啊，了解吗？你真的有花堪折直须折，一折了之后呢，一盆花就被你插起来了，这叫生，但不叫熟。熟就是要让它栽长哈，开盛了之后烂掉，落到泥土里面再护花，让它这样子不断的才能够生生不息，之谓道。了解吗？菩萨的对众生的爱哦，那个深切哦，就在这样子道驾慈航回向众生，那种不摘。但是也不舍，对不对？见空说入法性，其实不入，对不对？说得实际，可是不得；说舍，可是却无所舍。啊，各位自己去读哈，因为看来时间不够了，我只能够啊，快快把我读的那种欢喜跟心得啊，讲出来给各位知道啊。底下呢，我们就可以快跳过去啊，中间有一个。啊，一二四四页啊，还有一点时间，我念一下啊。一二四四页这边说，佛告比丘，我不做十二因缘，亦非愚人做，就是不是别人有讲，我没有讲十二因缘，表示说十二因缘也无可说的意思哈、啊，也不能说用十二因缘来观察这些东西啊，那留个十二因缘可以观察，因为因缘也无主，不是我说才有十二因缘的，对不对？有佛无佛出世，十二因缘都是十二因缘。为什么？性之而故，法性就是这样子啊、哦，不是我说才有的。所以有佛无佛，诸法如法相法位。这个时候呢，就是用三世，就是用过去、未来、现在，由这三个时间的地位来说如法性实际。我们下礼拜再来说这个部分了啊、哦，这在33卷的地方。所以呢，所谓世事有故，世事有；世事生故，世事生。这句话看起来比较陌生， 比较熟的话是什么？来，各位背给我看。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就是这句话啊。翻译不一样啊。如无明因缘故诸行，诸行因缘故事，乃至老死，这就是升起门，对不对啊？就是杂染的升起门，故有忧悲苦恼。那么世事无故，世事无，世事灭故，世事灭，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如无明灭故诸行灭，乃至于忧悲苦恼灭，这就是什么？还灭门。记得十二因缘观一定要顺逆十二因缘，绝对不能够单门观。单门观十二因缘就会被看作是升起次第，而会认为有，对不对？就会认为这一期的寿命就叫做有，那真的就把佛法讲成有我论啊。我们立三世因果，立一期的寿命长短，讲十二因缘，其实是要讲法性空，不是要讲有，对不对？如果讲一个受胎的那个胎长是有，那真的不符合无我的佛法的根本不共的智慧嘛。啊，所以啊，记得我们在用这些观念在解释一些现象学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够跟共外道一样的想法。好，他说如是生灭法，有佛无佛常耳四处说。所以由此可以知道，由此谁说这个法空。我还是花点时间跟各位分段一下哈。以上呢总共已经讲了两门了吧。啊，第一门我们翻来啊，一二四一页开始啊，这是第一门讲如法性实际。到哪里呢？到一二四二页，一二三四五行开始问有没有如法性实际是三世为一为义，这叫不一不义门，是第二门以不一不义来讲如法性实际。这第二门说。第三门在哪里呢？第三门呢，从一二四三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三个字问曰：声闻法中何以不说是如法性实际？这个时候龙树菩萨在后面讲说，杂含也有说的，不是没有的，对不对？这是第三门用杂含讲声闻辟支佛的教法来解释二乘人怎么观察如法性实际。那么这一段文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一二四五页第五行中间。如是等则为说实际，但不说名字，故言无因缘。到这里为止。啊，这里呢是用杂含的观点呢来讲如法性实际啊，各位也可以学习一下啊。那么第四门在本论说如法性实际，从这里复次开始，诸法如者，如诸法未生时，这是用三世说如啊，是用三世来说如，这是第四啊第四门说如哈、啊，用三世来说如法性实际，这到哪里为止呢？到一二四七页第一行为止。到一二四七页第一行为止，啊，如先说法性名为实，入处名为寂，到这里为止。好，那么接下来呢，类似《法华经》哈，实如是的门哈，复次一法中有九种，用九种的法啊，自性义啊，用法讲九种义。来分别如法性实际，这是第五门说如法性实际。那这个时候如呢，就有下品如、中品如、上品如啊，各位自己去看啊。那么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一二四八页第二行，实际者九法中得果证，这个地方为止，是第五门。这第五门说如法性实际，第六门啊，第五吧？这里到这边是第五吗？好，开始在第六哈，第六是从一二四八页第二行中间复次这边开始啊，复次诸法实相常住不动，众生以无明等这边开始哈，讲第六门的如法性实际。这里呢是在分别二乘跟菩萨的如法性实际有什么不一样？前面呢不是用杂含来讲如法性实际吗？再用三世心来观察如法性实际吗？这个是用般若经的角度来看的。那般若经的角度呢，就是不共般若来靠观察的，这就是菩萨的如法性实际的观点。那到了第六门这里的时候呢，就分别二乘跟菩萨有什么不一样啊？就分别啊，用分别二乘菩萨来说如法性实际，这是第六门。一直到哪里？一二四九页啊，到一二四九页，第三行， 不生不灭如本未生，到这边为止。最后用譬喻门说如法性实际，开始不是有 譬如吗、啊、这是第七门，用譬喻门说如法性实际。那么各位呢自己去读哈，我把科判呢分解开来，他这边呢用七段，用七段啊，各位读完了以后，等到我们读方便般若那个地方的如品的时候呢，诶，各位就可以比较容易了解了。因为呢我觉得、啊、空三昧或空歇多门呢、啊、观如很重要，那这里呢讲如讲得很详细，各位多去玩味啊，多去玩味。如果习应品读不太懂，这个如法性实际一定要搞懂，在生活态度上呢多去观一切法如，比较能够去实践啊，实践无我空性的智慧。啊，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报告到这里为止了。那么下个礼拜呢，看来各位还是要把这本带来。那为了减轻重量起见呢，我相信下个礼拜讲不到第三册，所以各位如果嫌它重，第三册可以不需要带啊，因为第三册以后的文我大概不太会用了，我就直接用经文讲就好了啊。所以各位只要带一本经、一本论，这样就可以了。好，大众请合掌，一起供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